啊，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上星期四一起敬拜我们的主，一起有感恩的聚会。今天啊，也给我有机会来到大家中间，一起来感谢我们的神啊，非常高兴。刚才主席在我们带领念的这段圣经，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传讲的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关于撒该的故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包含的含义非常深，顺便说一下，假如大家以后读圣经的时候比较多的注意一下圣经文学的话，你也同时会发现这是世界上写的最短的一篇短篇小说，大概全部不超过260个字，把整个的故事写得栩栩如生。它不仅刻画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撒该、法利赛人和耶稣三个人物的心理的动态、思想的观念、行为的表述都讲得清清楚楚，而且把三个人之间的对一个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反应也描述得栩栩如生。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短篇小说。记得托尔斯泰在70岁生日的时候，有人说你是一个文学的巨匠，托尔斯泰谦虚地说，他说说实在的，我全部小说加起来我都抵不上约翰福音里边几根小小的小说，这些描写的传承的能力那么强烈啊，这是感人肺腑。用短短的几句话能够把一个事情说清楚，真实不容易。我有时候想到我们传道人，谢谢。有人说，随着传道人年纪的增加，他讲的道也越来越长啊，原因是什么？啰嗦了啊，越来越啰嗦。所以我感谢主，也用圣经的文学的艺术来提醒我们传道人讲话要简练要简洁。假如你平常能够从这方面去读圣经的话，我相信你在行文上，在整个的写作上恐怕也会有提高啊，也提高。你看他一开始就讲耶稣进了耶利哥啊，正经过的时候开门见山，一下子把整个的圣经的开场白就主人公就出现了，出场了啊。耶稣经过了耶利哥，在耶利哥这个地方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那个名声已经开始大振，引起了当地的著名啊很多名人的注重啊注意，在希伯来高原一下子成了一个名人啊，名人。所以同时第二个人物又出现了，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一个财主。一句话里面啊，用一个句号里面把这个人的身份特点全部描述清楚，名字叫撒该，是一个税吏长，又是个财主。税吏，我相信很多的传道人都跟你们解释过，税吏在当时罗马人时代的犹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罗马人他非常奸诈啊，非常奸诈，他自己不去征收税。当时的整个以色列成了罗马的一个藩邦，是吧？从中国的话叫藩邦，从现在的属于叫殖民地，实际上就是等于把它全部占领了、侵略了。但是非常清楚，每一个民族都反对教税啊，最不喜欢教税的。在历史上，正跟中国人游行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农民起义都跟两件事情有关。第一次事情闹灾荒，灾荒一闹以后，农民没饭吃，就会揭竿起义。第二件事情就是税负太重，农民受不了，也会揭竿起义。所以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都不喜欢教税，这个罗马人就很奸诈，他自己不出面受税，他就雇佣犹太人当中的人去受税，而且呢开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责任承包制啊。我们常常讲中国搞改革开放承包制啊，不是我们的发明，是圣经里早就有之。什么承包呢？他就雇佣了这些犹太人来受税，收多少我不管，交多少我管啊，我这规定你每年向我交多少税，至于你收多少我不管啊，收多少我不管，你的工资我也不付。所以如果他规定你交1万的话，你收2万你就可以存下，是剩下1万自己归自己，你收3万就归2万自己，你收4万就归3万自己。所以这些税吏都是昧着良心去收税，他收的越多自己越富啊，所以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个财主，这两者是有必然联系的啊，他一定是个财主啊，一定是个财主。他是挟天子而令诸侯，他说拿着鸡毛当令箭，而且每次受税的时候都有两个罗马的兵丁跟着他，所以人们又不敢反抗，所以周围犹太人恨透了税吏， 所以呢，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第一罪人，是第一大坏蛋。那第一大坏蛋，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坏蛋，常常跟税吏连在一起，动不动就把税吏这个名字拿出来。而且以这个撒该这个人呢，不仅是做税吏，而且做到了税吏长，所以一般来讲就坏上加坏啊，坏得更厉害。他在罗马人当中可能是功勋卓著，才能够加以啊做一个税吏长。所以像这么一个人出场了，耶稣先出场以后，紧跟着撒该出场了啊，撒该出场。撒该人长得又如何呢？长得非常机灵，我们只要看看就是知道，他身量矮小，他又想去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也关心起耶稣来了。按道理税吏长关心的是钱财，现在他也开始关心耶稣这个人了，也听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也随着耶稣的名声大振，这个名声也传到他的耳朵里面，所以到耶利哥的时候他也希望能够看耶稣，可是这个时候他就看不到耶稣，因为耶稣已经被那些法利赛人全部团团围住。法利赛人是何许人也？这些人是非常了不起，我们不要看到圣经当中常常去骂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我们现在人的心目当中，如果我告诉你们他是什么样的人，恐怕你都会羡慕他。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一种，他在整个犹太民族当中是属于有教养的一支人，他们有教养，而且呢有社会地位，他们既是宗教领袖又是行政长官。在早期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宗旨政教合一的社会，所以宗教领袖就必然是行政长官啊，行政长官有类似于相当中国古代社会的乡绅啊，乡绅，乡绅就类似于这么一种人，但是他比乡绅权力要大多了，因为在中国古代乡绅头上还有什么？还有祠堂，还有什么？还有县太爷，他是没有的。所以一般来讲，这个犹太人的法利赛人呢，就是这么一种人。不仅如此，法利赛人还彬彬有礼，他非常注重道德的操行。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彬彬有礼的一种人，不是糊里糊涂，不是胡来的人，所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对法利赛人都是什么？非常尊敬的啊，非常尊敬的。我在上神学课的时候，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在神学里面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在四本福音书当中啊，耶稣讲的话本来就不多，可是在不多的话语当中，大概60%的话语耶稣用来在批评法利赛人。我当时觉得就很纳闷，耶稣为什么不去批评魔鬼，去批评法利赛人？按道理上帝的对立面是魔鬼，应当花大量的兵不去批评魔鬼才对，他为什么去批评法利赛人？我觉得非常不明白。我常常和神学的教授们去讨论，其实那些教授也不见得个个都很聪明，大多数还是蛮糊涂的，他们也不知道很清楚啊，不清楚。所以呢，他们给我的回答不是那么很满意。我就常常祷告，请教了很多老牧师，我说耶稣为什么不去骂魔鬼，为什么去批评法利赛人？后来很多老传道人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发，我才慢慢明白，慢慢明白，原来拦住人和神之间关系的不是张牙舞爪的魔鬼，却是化成一个彬彬有礼的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注重道德品行，他有社会地位，有教养，而且人也是什么，长得非常还是很高大，是人们心目中的什么偶像，人们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他这么一种人，所以呢他就仿效他，就追随他，就尊敬他。因着他们的存在，人们看到了神的影子，而看到了法利赛人的影子，使他们高大的身量挡住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像撒该这样的人，因着他们的存在看到了耶稣的存在。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我想到，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我们也追求什么？追求社会的地位，我们希望有很高的学位，我们希望有社会好的名声，我们也希望这个人很有钱财。所以有人就跟我说，常常是在社会上做老板的，在教会里大多数做董事，或者做什么做长老的啊。有些人说在社会上做经理的，大多数在教会里面也会做执事的。当然不是所有的执事都是经理，也不是所有的长老都是老板，好像有点从社会地位来决定什么教会的地位，这是一个 problem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常常也说，中国人有两种，一种是不愿意走进教会，一种是不愿意走出教会。走进来的是不愿意， 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啊？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神。第二，不愿意走出去，什么回事啊？他不愿意去把福音传给别人。传，当他接受神以后，成了一个基督徒，常常把星期天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太太化妆得漂漂亮亮啊，把孩子也穿得整整齐齐的来到教会，成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方式啊，方式受人尊敬，在我们社团社区当中常常炫耀自己在社会上的成功啊，所以常常有这种情况，让我们慢慢的也发现一些法利赛的影子在华人教会当中啊，在华人教会当中，法利赛的是人令人羡慕的啊，是人令人羡慕的，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所以圣经当中反复教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法利赛人靠的就是自己的行为，他们在律法当中绝对不是个罪人啊，他们很有本事，很有能力，也很有自制力啊，自制力。这三者的关系通过几句话简单的描述就出现了啊，出现了。撒该登场以后，他要挤进这个人群去观察耶稣是何等样的人，他挤不进去，撒该没有办法，只好边上去爬上一棵桑树。这个人爬上桑树本事也很大，他不是随便乱爬的啊。一个人能够爬上桑树，桑树是什么树？我们都知道，桑树它的整个的价值不在一棵树，而在它的叶子。它的叶子是可以用来养蚕的，所以桑树的价值在叶子。所以桑树一般来讲是属于管木类啊，管木类是短短矮矮的，它尽可能让它的树枝张开，更多的长叶子。所以一般桑树是很矮小，不是很高大的。一个人能够爬上桑树而不被什么？不被那个这个枝子摘断以后掉下来，可见这个人也是比较轻的啊。圣经上面描写他个子矮小，没有说他分量很轻啊，所以呢就用这个桑树能够撑住他来暗喻他分量也很轻。现在我们差不多就知道撒该这个人的整个形象了，眼睛一闭大概就知道了，矮矮的个子，瘦瘦的身材，两眼炯炯有神，头脑机灵灵活啊，这么一个人，那耳尖塞的啊，差不多这么一个人了。所以看到这个人的形象，他是一个税吏长又长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不由得心里想啊，这个撒该真应该倒过来念才对，怎么念呢？该杀啊！我感谢主，神不杀他，哈哈，神不杀他。当他爬上树以后，他非常机警的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你看他看啊，他就爬到前头，爬上上树啊，要看到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这里面用一个字省略了好几句话。你看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他多少工与心计啊，他算得非常准确。如果这段话要我来写的话，我可能至少要加两句话。他仔细计算耶稣的行程，发现这条路可能性非常之大，所以爬上去观察，我可能会这么写，还觉得很不错。可是这句圣经呢，用一个字把两句话全都省略啊，因为耶稣必从这里经过啊，既清楚地描述了什么？撒该这个人的心计，他很会动脑筋，同时也描写了他的渴慕，他非常渴望见到耶稣，同时也知道耶稣的行程，所以三三四四的两两句句的话，一下子就把整个意思全部描述清楚，一个字就出来了啊！可见圣经文学很有价值啊！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凡是读英美文学的，恐怕都会读圣经文学啊，都会读圣经文学，所以你看。就这么一个过程，接下来问题就出现了，对撒该这个人怎么看？怎么看撒该这个人？马上就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第一个就是耶稣啊，主耶稣抬头一看，对他就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第一个必字表明了耶稣啊，表明了撒该对耶稣的渴慕，他希望一定要看到耶稣。他反复衡量必从这里经过，所以他爬上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棵桑树上，这是一种渴慕，必从这里经过。可是主耶稣马上就回应是什么呢？回应我今晚必住在你家，必住在你家，非常重要。撒该这个人被社会所唾弃，为整个犹太主流社会所不耻，整个有地位的人都不愿意和撒该交往，撒该这个人被主流社会排挤在外啊，排挤在外，他的名声很糟，没人会惦记他，没人会想到他，看到他就讨厌他，如果上你家的门，你的钱财就会掉掉， 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没人理他的时候，竟然耶稣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撒该就叫了他的名字。一个人被人惦记，被人记住，那神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让人感到温馨的一件事情啊，温馨的事情。你想想这么一个小人物，这么一个不次于主流社会的小人物，耶稣能记住他的名字，他就充分说明了他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他被耶稣所记住，他被耶稣所记住。我就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讲我们国家的周恩来总理，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说周恩来总理非常了不起，他究竟多大了不起我们谁都不知道啊，他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在整个政治角度上他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都不知道，黑幕的宫廷政治根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是有些事情让老百姓到处传扬。为什么呢？他记住别人的名字。我看过一个材料说，当时在58年的时候，他视察包头钢铁工厂，那个工厂的工人正在那个高炉面前铲煤烧锅炉啊，有人就向他介绍这是某某工人啊，周恩来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出了名字以后周恩来记住了。到了1968年，10年过去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周恩来又去参观这个包头钢铁厂，10年过去了，那个工人还在那里铲煤，周恩来一下子叫他的名字，哎，某某工人你还在这里铲煤，那个工人就热泪盈眶，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啊，一辈子忘记了。他反复到处跟人讲，周恩来总理会记住我的名字，他竟然记住我的名字，我算个什么，一个工人而已，他热泪万千的总理记住我的名字，他心里高兴的感到无比的温暖。你也可以想象撒该这个人，他不是被我们的周恩来记住，他是被上帝耶稣记住。你想他此刻的心情是如何，他更加温暖。我想差一点应该描写撒该从树上滚下来才对啊，他没有滚下来啊，还好他没有滚下来，他还好嘛，很快地爬下来了。他爬下来做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反应啊，非常快速反应啊，他什么反应啊，他欢欢喜喜接待耶稣，马上众人就看见四下议论了啊，四下议论，有人就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法利赛人就觉得奇怪，这个耶稣怎么会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啊，罪人家里去住宿。这一句话就把法利赛人对待罪和罪人的问题跟耶稣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分别出来了。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讲了很多他的好话，有教养，有社会地位，有知识，有文化，道德行为都彬彬有礼，而且操行非常好，在律法上绝对不是一个罪人。可是一句话就把他的心理动态描述得清楚，原来他这个人就是跟罪人一刀两断啊！法利赛人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跟罪人一刀两断。他跟耶稣不一样，耶稣是爱罪人但是不爱罪，所以耶稣是跟罪一刀两断啊，跟罪人一刀两断是做给什么人看的？是做给人看的啊！表明自己的清高，表明自己的一尘不染啊，心里污秽，心里肮脏，谁都看不到啊。但是往往跟罪人一刀两断的人，自己心怀罪意更加深刻啊，更加功于心计。其实耶稣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不跟罪人一刀两断，而跟罪一刀两断。整本圣经描写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我们要抓住这一点不放啊，要抓住这一方。在我们整个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跟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心与罪人打成一片？你有没有这个心向罪人传福音？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跟罪人生活在一起来感化他，再容忍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很多教会，很多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忽视了周围很多很多的人，我们找不到福音的对象，因为很多对象不在你的视野当中，他在你的眼睛当中根本不起眼。也许他是个流浪汉，也许他曾经犯过很多的罪，也许他是一个第三等公民，甚至第四等公民等等，都不在你的眼睛当中。你为什么？你已经在心目当中跟他一刀两断。你这么一刀两断以后，很多人就得不到拯救，得不到拯救。可是耶稣的心目当中常常把这样的人挂在他的心目当中啊，他看到撒该就叫撒该你下来啊，今晚我必坐到你家，必坐到你家。他根本排斥众议，他就跟罪人为伍，跟罪人为伍不是与他同流合污，而是神只有足够的圣洁的能力 来感化他。孟子曾经说，近朱在赤，近墨在黑。中国人常常把这个作为古训，认为不要和有行为不好的人在一起。如果没有神，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心里没有神，没有圣灵的能力来看顾自己，来保守自己，我们确实没有能力跟罪人在一起来感化他。我们常常会被别人感化。孟母三迁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像孟子这样的人也必须三迁，迁到好的环境才会成为一个圣人，在坏的环境他就成为赌徒或者淫棍啊，淫棍。所以要需要改调环境，所以跟别人不要在一起。但是我们有神的同在，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在我们整个的心灵上是刚强壮胆，我们根本不要害怕。我们有足够的圣洁的生活见证来证明我们的清白，证明我们的力量，能让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能感染他而不被他所感染。这就是考验我们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像主耶稣一样去跟罪人生活在一起，来激进他，来感化他。这就表明你生活上，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足够的见证，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法利赛人就退却了，他觉得很奇怪，这个人竟然跟罪人在一起。这句话第一把法利赛人对罪人的看法已经表露无遗，原来他的道德观念完全停留在表面啊。第二把耶稣的使命说得清清楚楚，耶稣跟我们所有人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啊，他也敢于和罪人在一起，他的负担就在罪人身上。因为在主看来，不管你外表穿得怎么样，不管你受的教育如何，不管你社会地位有多高，在他主耶稣看来，你们心里都有误会，都是罪人，一样的，没有区别啊，没有区别。这就是主来到世上，所以这样一种表现以后，这样一种认识以后，这样一种 commentary 评价以后，反而惊动了撒该的心思。撒该一看法利赛人竟然如此异类，就表明法利赛人一再的要把自己抛弃，一再的把自己拒绝于主流社会之外。法利赛人就如此的狠毒，所以撒该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得不到半点的温暖。他虽然很有钱，但是他非常孤独，心里非常寒冷，因此他马上向主表露，主啊，你如此拯救我，我马上的回应是什么？我要把我一半分给穷人，以后如讹诈了谁，四倍还人家。这是一个回应。星期四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在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感恩，那是对神的一个回应。得到拯救以后，这也是一个回应。今天上午我刚刚在加拿大跟他们讲到，讲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的一段对话。对话分三个层次，三个阶段。第一个，耶稣向他要水喝，他不跟耶稣喝水，他觉得我们跟你没关系，你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你喝你的水，我喝我的水，你不在这一起。第二个阶段，耶稣说，如你喝了我的水，你永远不渴。他感到稀奇，关系有了接近，他觉得如果我喝你的水，我不再喝水，那多好，我不用再打水了，打水是很辛苦的事情啊。他有好奇。第三，他明确主耶稣他是弥赛亚以后，他马上180度大转弯，他信了弥赛亚，他得到了拯救，他就放下水管啊。约翰福音第四章28节，约翰特地写上这句话，他放下水管就到了城里去，到处向人诉说弥赛亚已经到了啊，弥赛亚已经到了。放下水管非常重要，这是对神的一个回应啊，神的一个回应。水管代表了什么？水管代表了我们生活的能力，是我们生存之道，是我们的价值观念。一个人在沙漠当中5天都不会死，渴3天你就要死掉，3天没水喝你就会死，5天没食物吃有水喝还不一定会死。水对人来讲是非常重要。你翻开创世纪一看，一开创世的时候，神的灵怎么样在水面上运行啊？水就是孕育着生命的，生命跟水永远发生关系啊，永远发生关系。水非常重要，所以水罐子就是什么？就是人们的生存之道，也靠着水罐子打水来赖以生存。 可是主灵已经到了他身上，就临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马上放下水罐，这个动作千万不要小看，尽量放下水罐，放下水罐，这个水管就让神所用，把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个可以喝了以后还要喝的那个水放下，喝上了主给他一个永远不渴的活水，到处传讲。这次让我很多时候去想到，我们很多传道人是一手抱着水管，一手抱着圣经，到处传讲神的福音，既要注意到神的话语，又要注意到水管不要打坏。过去的陶瓷跟不锈钢不一样啊，动了不好就要碎掉的，你不可以倍加小心的话，搞了不好就会打碎啊。你那么 care 它的话，你心思意念一大半就去掉了，你哪有这个精神就康盛去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难怪有些人四处奔波毫无果效，心里非常苦闷啊。但是想想撒玛利亚妇人完全不同，她立刻放下，想想撒该完全不同，他立马认罪悔改啊。这是一个同一个性质的问题啊，性质的问题。当然我们想到水管，想到我们的职业，我们还想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水管还表明什么？还表明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一次我在北大查经班跟他们谈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很多都是教授，我说我们这些做教授的，做知识分子的，虽然我们没有这么简单破的水管啊，一个罐子而已，我们可能有很多高超的知识，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知识，更重要的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方式，你的世界观，最最重要的是世界观，就是 world view。 美国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在悄悄的兴起，叫 revival。 revival comes to 什么地方呢？就是 change the world view。 他觉得整个的世界信仰好像人越来越多，基督徒的数量没有在减少，虽然有些人在讲在有美国在减少，但是其他的国家又在增加，总量好像没有减少，但是力量却不如以前。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接受了这个救恩，但是世界观还是不改变。我们好像接受了救恩，我们成了个基督徒，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想问题的方法还是按照过去的一套，那还是过去的一套。一旦失业以后，心里就开始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又不断的要批判了啊！当我们得到以后，我们又觉得哎呀，美元真是好，这是到底是人民币的八倍。我们常常这个晃在晃动当中，我们这个世界观呢、啊，一提到剥削啊，就是这样。所以那天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分享人家富人的东西的时候，常常带着什么？带着被剥削阶级去分享剥削阶级的那个东西的心态，好像是劫富济贫的味道，这个非常不应该啊！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信主以后，世界观不改变，我们不会有更大的改变啊，更大的改变。所以放下水罐，要把这个也一起放下。撒该这个人虽然是个罪人，但是他知道自己有罪啊。法利赛人麻烦在是什么地方？麻烦在他认为自己不是个罪人啊，不是个罪人。他是不是个罪人？但是在什么意义上不是罪人？就像我们在座的人一样的意义上，我们在法律面前还不是罪人，只是在立法的意义上他不是罪人。要搞清楚了，我们是没有犯法。我在教会刚刚一个去教会之前，曾经有人向我传福音去教会，我在教会当中第一次去看到牧师的时候，我就问他，牧师说好不好来我们教会，我说可以呀、啊、不过有个条件我想问你，你们教会当中50%以上的人对我好，我一定去教会。牧师说哎呦，这个倒不能保证啊，尽管我不对你不太了解，但是从你这么自信的角度来看，我想大概是不能保证50%的人都比你好，但是我可以保证50%的人不会再比你更坏了。我听了倒是有道理啊，他比我不会比我更坏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圣灵的帮助，他们在一天一天变好。你是苦辛苦的挣扎在法律的底线上面，我们是挣扎在法律的底线上面啊。我们开车65 miles 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超过68、67啊，到70再放慢一点，警察边上擦过也没有关系。我们经常喜欢在法律的边缘上打擦边球啊，表明自己的高超。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什么？在法律意义上还不是罪人，可是在心灵上早已经是罪人。我们时时刻刻想从犯罪当中得到好处啊！ 我们时时刻刻想通过法律的控制钻他一点好处出来。我们常常是这样做。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二天一个比我早来一年的啊同事带我去哥伦比亚报道，去报道的路上他就说，哎呀，告诉你，我们中国人到了美国就是小人进了君子国。哎，我说此话怎讲啊，此话怎讲，是是是，那是快，我们已经到了地铁口，到地铁口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买一张 token， 那个时候 token 是一块两毛五，那个时候一块两毛五相当于十块的人民币，那个时候十块的人民币相当于我工资的十分之一，哇，那是很多很多啊，这个不能想，十分之一的工资在中国可以吃我一个星期的食堂啊，哇，那个也不能再想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太，我觉得太多了，但是呢每个人只好买一张，买了一张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在美国警察不看到就不算犯罪，他头一转啪从底下钻过去了，从那个坝里面钻过去了，因为你放一个托克以后这个坝一转呢就进去了，他竟然没有放托克就从坝底下钻过去了，虽然他身量比我矮小一点点呢，但是他竟然钻过去了，哎呀，我想他怎么可以钻过去，他回过头来看我，他说钻还是不钻，哎呀，我就很为难，钻对我虽然是没有学过这个钻的，但是我是挺想钻的，但是不钻也是啊，也是那个难受了，这个一块两毛五分钱就没有了，那怎么办，他说犹豫不要犹豫，行动要果断，哎呀，我还是放钱算了啊，一放了钱一钻进去了，进去看到警察没有来抓他，我心里深信后悔，为什么我不钻呢啊，深信后悔以后站在地铁上跟他两个人一起到了哥伦比亚，在地铁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他，我心里直呼冤枉，我就喊警察你到底在哪里，这个把他抓起来我就平衡很多，你不抓起来我就太亏了啊，太亏了。等报道完了以后，我在图书馆里我整天就想这个问题，到底钻还是不钻啊，到底钻还是不钻，我想如果长此以往我非得钻不可啊，非得钻不可，这个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啊，每天一块两毛五分钱来回就是两块五，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不是个小数目，天天在想这个事情，我想了很多很多，我还想到我们中国大陆，怪不得那么多的贪官，怪不得的犯罪的越来越多，原来犯罪得好处又不受惩罚，那就是一种榜样嘛，那就是鼓励犯罪嘛，是不是，鼓励犯罪就是犯了罪得了好处不受惩罚，那就是鼓励啊，鼓励犯罪，我们常常做很多坏事，把公司的东西拿回家，太太就说有人看见没有，没人看见啊，没事，没人看见我们就没事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 feel guilty 我们就 feel shame 啊，有人说中国人就是感到羞愧，不会感到内疚啊，不会感到内疚，内疚是什么产生的，内疚是跟神的公义一对照有内疚了，是圣灵做工产生内疚啊，外表的东西是跟别人比的，别人看到不好意思，不看到天下大美，没有事情，什么都没发生过啊，所以我们常常有这个心态。信了主以后也是这样，我在教会里当了快六年牧师了，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神的带领下成长非常快，但同样也看到很多的人常常没有进步啊，没有进步，为什么没有进步啊，每次祷告会他也痛哭流涕，他也感到内疚，他常常也感到自己对不起主，但是整个的表现让人感觉到就是虚心认罪坚决不改啊，改是很难呐、啊，真是改是很难，我就想到他们很有文化很有知识，他们明白很多，撒该什么都不明白，撒该最明白的一件事情要比我们每个人都很好，就是撒该清楚自己是个罪人，他清楚这个罪人呢、啊，他就认罪悔改的速度就比较快，我们麻烦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清楚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好，没有触犯法律，没有被抓进监狱，我们就洋洋得意，所以我会在牧师当中说，你有50%的人比我好，我就去教会啊。所以我们就以自己为骄傲，我们不想想想自己，心里面充满着误会，我们看到人家犯罪得好处，我们不是去加以自制，我们是努力仿效，我还曾经想过我怎么着也锻炼锻炼去钻啊，心里想都是这些误会，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回去看到我以前的同学，现在官当官当最小的都当局长了，以前当副省长当副部长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常常在一起问他们怎么样，他说你别要开口贪官闭口贪官，你不要讲这个话，这叫社会生活润滑油啊，这个贪污呢是加油，哈哈，因为你没有这个油机器就不转动了，所以在官场当中大家没有油涂来涂去啊，互相之间难以互动，这叫互动啊，啊，这也有道理，因为整个场合是这样，你一个人在污水当中洁身自好是难上加难呐、啊，确实是很难，但是久犯罪而不知罪那是个更大的罪啊，更大的罪， 所以对比撒该，我们每个人要警醒自己，要警醒自己，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个星期，对自己来讲想的最多的，特别需要祷告的，看看自己身上还有哪一些没有悔改啊，还有哪一些没有悔改，还有哪一些虽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实在不合乎神对我们的教导，实在不合乎神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有这的话，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要常常认罪悔改，至少有几个罪你要想想，你是不是一天一天更加爱主了啊？因为所有信徒，主对我们三个要求是最最 basic 的。第一个要求，你要爱神，最最重要。第二个要求，你要爱人啊，你是不是还有哪一些对某些同工、某些弟兄姊妹、哪一个邻居、哪一个亲戚同学，你还心怀苦毒的？你有没有？你如果还心怀苦毒的话，你实在也是有罪啊。第三，你有没有传福音？你如果不传福音的话，你有罪。我在教会里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教会的正常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每个人一年领一个人信主，难不难？听起来一年365天我就领一个人信主，实在不难啊。如果不难的话，第二年教会要涨一倍啊。可是教会常常没有涨一倍，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去传福音啊。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李牧师，你把慕道友介绍给我好不好？慕道友介绍给你啊？哪里那么多慕道友，哪里没有慕道友？完全看你自己的领会。耶稣一看就看到撒该，你眼中当中有没有撒该？当撒该出现在你眼中的时候，你会不会和他接近？你会不会向他传福音？你会不会爱他？你是个大博士，你是个工程师，你是个上层人物，可是一个下层人在你地底下经常晃来晃去，你是视而不见吗？你会看不到他们吗？在你家门口有没有流浪汉走过？在你邻居当中有没有醉汉？在你的隔壁的院子里面有没有不起眼的人、小人物？很多很多时候，其实人是很多啊。你要知道，就光华人社区当中，就有什么95%的人在教会之外。不要走进教会看到全都是中国人，我告诉你，95%在教会之外。慕道友是多得不得了啊，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啊，很多人没听过福音。今天上午还跟他们分享，在整个中国，我们有时候到教会里去看到啊，主啊，你正祝福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这么多的中国人被你得着福音。他们说每年呢、啊，中国受洗的人是500万，每年是500万的速度在增长着中国的基督徒的数量啊。我们现在马上需要多少传道人？他们说至少我们需要80万的传道人，按照美国传道人和会众的比例是80万的传道人。现在我们传道人加起来还不到8000啊，还不到8000，我们相差的实在太多。可是我们从来没去过教会的人，你问他中国教会情况你知道吗？他一问三不知。你别说他不知道，我在信主之前我也不知道，我根本没法想象啊，没法想象。为什么10几亿人口，尽管每年有50万的人、500万的人增加，可是10几亿的人，50万、500万在10几亿当中又算老几呀？啊，你哪里看得到？你根本看不到。再加上那些数目虽然很多，质量不是太高的基督徒，更加让人看不到了啊！有一次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我就问那个摩托罗拉要我去查经班他们讲讲，哎，正好有一次碰到摩托罗拉公司，哎，我说你们摩托罗拉公司有个查经班你知道吧？他说从来没听说过。我说你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哪一个部门？哎，在你们部门当中就有4、5个基督徒，哎，我看怎么看也不像嘛。他说怎么看也不像，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像他，哈哈，所以我就不想了，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什么都不说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多是不像的，我们数量本身不多，质量再加上不高，在13亿当中，这少少的一部分人，小小的这些即将消亡的一些小灯啊，立刻就消亡了啊。盐呢、啊、放在大海当中啊还有味道，海水本身是咸的，放在湖里面呢怎么也尝不到的咸味了啊。中国10几亿人口就像一个大湖一样，几勺子盐放在里面尝不到味道，怎么让这个味道能够让人尝到？就怎么要思想你的行为，要常常想想撒该。可能你想，牧师你太糟糕，让我怎么跟撒该比？ 撒该算什么？撒该是不算什么，但是他认罪悔改的心思，这种思想，这种行为，这种被神得着以后的单纯的反应，你要思想，你要学啊，你要学。法利赛的那种想法你身上有没有？法利赛的那种追求你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追求啊，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我们从来不犯罪的啊，我们从来不去触犯法律的，我们在社会，在社会上地位名声越来越高啊，我们的学位也是非常可观，所以处处仿效这样的。你有没有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在学法利赛人？你要常常想想这个问题啊，三项问题。利文斯顿教会确实是蒙神的祝福啊，我上次来跟现在来大不一样，至少是翻了一倍人数啊，至少翻了一倍。我盼望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提醒自己，第一，真是要明白主耶稣的心意。主耶稣来到世上是干什么呢？我们去看第十节啊，第十节，第十节啊，第几节开始说，耶稣说，今天救恩就临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之子孙。人之来为的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要搞错，在拯救之前还有两个字，寻找啊，寻找。神还寻找啊，你有没有寻找？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像坐办公室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面，一个福音走到你面前，哎，某某你好啊，你是莫导游，请坐请坐请坐，我来跟你谈谈福音。你是这样的态度，还是背着个圣经到处穿街走巷啊，像耶稣一样的总是在寻找世上的人？你寻找了没有啊？你寻找了没有？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对神的一个回应啊，对神的回应，要爱神爱人传福音啊，传福音。爱神，有人说我爱神容易爱人难呐、啊，爱神很简单嘛，我奉献，我读经，我祷告，我唱赞美诗，我天天吊嗓子，有时候你嗓子唱出来不好听，我去练，花钱去练，练嗓子唱啊。现在是练嗓子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唱得非常好听啊。所以呢，你这样子为赞美主就是爱主了。其实爱主要通过爱人来表现了，通过爱人来检验了，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爱主，我当时可以，爱人很难，爱人生死很难，确实不容易。如果你在爱人上没有过关，你在对人还有苦读，你还没有饶恕人的话，我跟你讲，这个福音到了你这里就 stop， 就停住了，你就没有办法成为神的一个出口啊，出口。我记得前年吧，前年我在浙江一个小镇啊，浙江个小镇，那个小镇刚刚盖好个小教堂啊，小教堂，我路过那个地方，有朋友知道我来，就要我停下，能不能到那边去讲一次道？我说好，我就那一次就星期天就停下来，到了那个小教堂去讲道。那个牧师一看我来，非常高兴。那一次我跟他们分享呢，也是这段圣经。那一次我跟他们讲，救恩临到撒该家，我把整个中国人都比作撒该。我说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没有认罪。假如我们真的认罪，我们马上悔改，我们像撒该一样得到这个福分啊，撒该一样得到福分。我讲了很久，那一次我很感动啊，我很感动，因为我是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我看了很多很多现象啊，我也很想到我自己。讲完以后，那个牧师就吃饭的时候就把我拉到边上，就跟我分享，他说：“李牧师，你今天这篇道，尤其最后讲的我很扎心，好像对我讲一样。”我开始就很紧张啊，因为牧师讲到绝对不能对哪个人讲。对哪个人讲就把讲台当炮台了啊，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忌讳啊。我们传讲神的福音不是针对人去轰谁的，我们是造就别人啊。如不得造就，让人家受到伤害，那是牧师的责任，那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所以我就很紧张。他说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让我特别受感动啊，特别受感动。我说实话怎讲？他说多少年以来啊，多少年以来，我们整个村庄当中都信主了。但是有一户人家，我就不向他传福音。这个牧师非常爱主，他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是第一个基督徒，他把整个村庄全领的信主，包括过去的支部书记、大队长统领的信主。那不简单呐、啊！他以前崇拜的地方就是以前大队的仓库是崇拜的，现在盖教堂了啊，盖教堂。这一家就是不但传福音，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一家怎么可以得救呢？这一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造反派的头子啊，我爷爷就是被他吊起来打死的，虽然不是当场死，但是从梁上放下来两小时以后就咽气了，不算是他打死的吗？他说家仇过恨怎么可以向他传福音，他就是魔鬼，魔鬼就是他，啊，这个从他什么，他能够得救还有谁不能得救，这个不可疑的嘛，不可能他是得救的。他说我天天祷告一件事情，求主早点把他拉走啊，所以呢不是得救，是把他拉走啊，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他说教会的同工和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件事情，他们也没有向他传福音，他们就为牧师祷告，求主让牧师真是把这个苦都放掉，能够有一天牧师的脚中也能够走向这一家的门户。他们天天为牧师祷告，希望神能够借助事情把牧师心开得更宽更快。两个人这个是夫妇俩常常为着这个事情有挣扎，太太常常说你也要拯救人嘛，啊，你当初是怎么被拯救的，拯救你的时候你就不是世上的人吗？今天这一家是世上的人，你当初是不是世上的人？我们要想想，假如主耶稣来碰到这件事情会不会拯救他啊？他常常说这个太太你读圣经哪一句读的都很好，这句读就是这句你读歪掉了啊，就读你不了解主耶稣是主耶稣，我是我啊，我还没有到主耶稣这地步，你就原谅我好不好？他要为自己保留一块自留地啊，让他的苦都能够生存下去。但是一天一天这么过，一天一天心里不平安，越是得救的人越多，他心里越是不平安，看到弟兄姊妹火热的传福音他心里不平安，他因为明白这个村庄当中还有一个角落没有人去 touch 啊，没人去 touch。 有一天晚上太太和他一起祷告，睡觉之前太太又提起这件事情，他说某某人，难道这一家不是世上的人吗？难道主耶稣就会把他从世上的人名单上除掉吗？难道主耶稣就不会把救恩临到这一家吗？那一天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跪在床前，两个眼泪就不停地流眼泪。他说主啊，你就为什么让我过不去，为什么让我过不去，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办。整个晚上夫妇俩抱头痛哭，结果感谢主，他们觉得若要把整个福音传开，若要在事工上更上一层楼，没有这样的把这个新事业拿掉的话，神不会祝福我们。他们就决心第二天一定要向他传福音，结果两夫妇俩根本没有睡觉，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大概他说不到200米的路，他们走了半个多小时，步子非常沉重啊，非常沉重，怎么也没办法接受，但是还是一步步往前挪动。到了门口，守夜不生气的敲门，倒是师母首先要敲门，不过门还没有敲，大门就打开了。那个弟兄已经跪在地上，他说我知道你们不会向我传福音，我知道我根本不配，我杀了你的，打死了你的爷爷，我对不起村里很多的人，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犯人，今天没有把我关到监狱已经算万幸之万幸了，所以今天你们能够上我的门，如果不是你所信的那个神差你来，你是绝对不会上我的门。他一边讲一边哭，那个牧师听他这么一讲啊，扑通往地上一跪，主啊，你对我第二次拯救啊，第二次拯救啊。两对夫妇四个人抱头痛哭，抱头痛哭，一边哭那个弟兄一边讲，你不用跟我讲，你那位神我一定要信，我一定要接受，我一定要信他。讲完以后他跟我讲，指着那个人，他说就是那个弟兄，他现在是我们教会的长老，非常热心福音，四处为神转传讲福音，把自己作为一个见证告诉大家是如何得救的，让神的爱到处传讲。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心有苦毒啊，心有苦毒，心不肯饶恕别人，神不会祝福你啊，不会祝福你。后来我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我那时跟牧师，跟那个牧师讲，我说牧师啊，你这么一说啊，把我心也说出来了，其实我得救以后 我最过不了一关，我就是不愿意回国传福音。我在南亚神学院的时候，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神学院，我们这个神学院是宣教神学院啊，宣道会嘛，以宣教为主，常常要到亚洲。我说我什么国家都能去，就能不愿意去中国啊。我对中国也有一个非常难过的一关。我记得我当时还在13岁的时候，1968年，那个时候红卫兵把我父亲有一天抓去斗，斗我父亲的时候，他把一个课桌椅上再放上凳子，把我父亲跪在那个凳子上。那个时候虽然我很小，但是是长子就陪斗，就站在父亲的边上，让我感到非常羞愧，非常愤恨，非常愤恨。但是那一次啊，还有一张事情发生，让我永远忘不了。因为当时斗的时候，突然我发现有一个人冲过来就要贴那个珠子，那一脚踢在珠子上的话，我父亲就会从椅子上什么就摔下来，因为他两手被后面绑住，从凳子上摔下来的话，这个后果是什么样的情形？我看到了边上，我马上冲过去抱着他的脚，他的脚因为没有贴到凳子，被我抱住以后，一下子失去平衡，一下子摔下来，摔下来他头就撞在那个课桌椅的边上，血管一下子就血就冲出来了，这还得了？势力分子黑五六的狗崽子竟然打红卫兵啊！一群红卫兵冲上来就把我按在地上拳打脚踢，打了以后脸上脸青鼻肿，我没有哭啊，我没有哭，我心里充满着仇恨。回到家里面，我妈妈抱着我痛哭，我把我妈妈推开，我用毛巾把她眼泪擦干，我说妈妈你不要哭，不要哭，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有出息。然后我把他们全部抓过来，通通把他们，现在做传道人就不说了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长久以来就把这个心思一直放在心里面，所以我努力读书啊啊！我在农村的煤油灯下，人家都在打牌玩了，我就在看书啊，我天天在读书啊，我就要有出息。我知道我们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我的命运，但是现在神要我传福音到中国去，我非常非常难啊，非常非常难。但是每次回去的时候，当我放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真的神非常祝福蛮有爱心的人，心中有苦都神绝对不会祝福。我们感谢主，这一段经文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很多很多的道理。人之来为的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之有很多地方要我们学，我们学了多少，大概是不值得我们学，唯一值得我们学的我们学了没有？法利赛人很多值得我们学，唯一不值得我们学的我们学了没有？他处处以行为为标榜，以外表为样式，我们学了没有？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这段圣经，我们要思想这个故事。教会的增长是生命增长以后的结果，教会的扩大使自己胸怀扩大的结果，教会的提升是每个弟兄姊妹生命提升的结果。我们要借助这个故事，要常常思想神的托付，神的需求，我满足了多少，我多少满足了神的心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恩主，我们只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常常以刚强的面貌把我们心里的软弱彰显出来。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学了法利赛人的样式，我们忘记了神的托付，甚至成了人和神之间的障碍。我们有时候看不起撒该这样的人，但是撒该如此单纯向神回应认罪悔改，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灵里面刚强，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能够在社会的生活当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把荣耀归给神，让福音传遍天下，让自己能够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我们求主祝福历史教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